好，今天我们要继续学习的经文是在哥林多前书的十五章啊。我们下面是我们一起来打开圣经来读神的话啊。我们在大屏幕上啊打出了这个经文。好，那我们现在就开始一起来读啊这段经文，是哥林多前书十五章42到58节。好，我们开始。死人复活也是这样，所种的是必朽坏的，所活的是不朽坏的，所种的是软弱性的身体，若有血气的身体，也必有灵性的身体。经上也是这样记着说，首先的人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后的亚当成了叫人活的灵。但属灵的不在先，乃血气的在先，以后才有属灵的。读的也怎样，属天的怎样，凡属天的也就怎样。我们既有属土的形状，将来也必有属天的形状。弟兄们，我告诉你们说，血肉之体不能承受神的国，必朽坏的不能承受不朽坏的。我如今把一件奥秘的事告诉你们，我们不是都要睡觉，乃是都要改变，就在一霎时，眨眼之间，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因号筒要响，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我们也要改变。这必朽坏的，总要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总要变成不死的；这必朽坏的，即变成不朽坏的；这不死的，即变成不死的。那时经上所记是被吞灭的话就应验了。你的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死的毒钩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感谢神，使我们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胜。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边不是徒然的。好，我们一起来为今天的信息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你时时赐下你的话语，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主啊，你让我们明白你的救恩是如何做成。主啊，也让我们知道我们怎样可以在你的里面同在。这都是你的大能在我们的身上所做成的，也是在你的心意里面为我们预备的，是吧？求你的灵开启我们，给我们这样的智慧，给我们这样的看见，主要是让我们在你的话语的当中有信心有力量，来行我们在世上所走的，跟随你的路。感谢主，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好，我们首先祝弟兄姐妹感恩节快乐啊！是感恩节，是经常是我们家庭聚集的日子。我们也看到有大学生啊，也回到我们回来过节啊，我们真是很感恩，也求主来祝福我们的每一个家庭啊，让我们真是都是每一个家庭都是在神的满满的恩典和祝福的当中。好，我们今天继续学习的是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这一章呢被称作是圣经当中关于复活的真理论述的大章啊，叫大章。那就如同是一部传世经典的交响乐，我们听这样的交响乐演奏的时候啊，你知道当然里面的每一个部分都是无与伦比的精彩，但是最让我们期待的往往是那个结尾的高潮部分啊，可以是如此的荡气回肠啊，永远回响在我们的耳畔，就好像它会永远都不结束那样。因为那个震撼的乐章就仿佛是刻在了我们的心里面 这哥林多前书呢，也是这样一个辉煌的交响乐的篇章。那在它的结尾的部分，也就是福音真理带给我们的那个属灵盼望的最强音啊，就把我们带进了永恒，带进了得胜的荣耀，那就是当主再来的那一天，号筒吹响的时候，我们所有的主内的弟兄姐妹都将在基督里复活，那复活的身体就是我们最美的关于复活的见证。不错，这听上去好像是在将来而不是在现在，但是当神透过使徒的教导，把这一幕必将发生的事情透过我们的信心拉到我们的眼前啊，让我们来看见，那这是何等的鼓舞人心。好，现在我们就进入十五章的最后部分啊，我们一起来看见神的恩典，我们看见神的大能，我们来看见神的荣耀。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三十五节啊，说或有人问，死人怎样复活，带着什么身体来呢？这是一个问号啊，这是一个问题。那很显然，这是哥林多会众在问的问题。其实这个也不是他们问的唯一的问题。在十五章的十二节，其实那个一到二节呢，其实保罗那时候已经在开始面对他们的另外一个问题。那个问题是什么？怎么会有死人复活的事呢？啊，那个问题和刚才这个问题，你把它连起来，你会发现这其实是同一个问题。如果有死人复活的事，那他们的复活是怎样的一个复活？他们将以怎样的身体来出现呢？那对于我们一般的人来讲，你这是一个没有办法给出答案的问题啊！这个问题无解。那既然是无解，我也答不出，那么我就干脆只好否认这个身体的复活这件事了哈。那因为好像那样才是比较合理的。那我们再探讨，进一步的探讨一下，为什么这会成为一个无解的问题呢？因为身体复活这件事情听上去当然是很美好，但是你如果把你带进去啊，你进入那个实际的操作，大概你会发现其实那个美好啊，你想象的那些美好也未必都能那么美好。复活的身体到底是什么样的？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因为只有美好的那个身体的复活，那个才是可以令人盼望的啊，那个才是说，哦，我有这样美好的身体的复活，那真是蒙福。但是如果是不美好的身体复活啊，那可能就是我现而今的我感觉的各种各样的不美好，结果因着复活要在永恒当中去延续，你是那不就成了一个永远醒不了的噩梦了吗？啊，所以那就不是一个祝福，那反而成了咒诅了。啊，举个例子吧，比如说我从小到大啊，我也会听到有人夸奖我这一点啊，也会有人夸奖我那一点，但是呢却从来没有人夸奖我说你长得真帅。那就现在活到老的时候，那就更不用说了啊。那我所得的最大的安慰奖呢是来自孩子，那孩子看到我们过去的青年时候照片，那孩子会来一句，哎呦，老爸，你现在不像年轻的时候那么丑了啊！那我也只能啊回一句说，那大概是现在我这个样，你们看得多了，看长了，时间长了，你就看得比较顺眼一点了哈啊。所以呢，你想对我来说，我如果复活了，但我还是个丑哥。更要命的是，可能我边上坐的就是人家复活的那个帅哥。那你说这不是把这个落差就给永远定格了吗？丑俊啊，这个玩意儿呢还是个小事情。那问题是复活的我 那是现在的我的这样的一个衰老的身体，还是我的年轻时候的那个时候什么时候的那个身体？我想问弟兄姐妹，如果你可以有这个选择的权利，你会选择什么？你会选哪样？你会选择复活的时候是复活你现在这样的稍微变得老一点的身体，还是你会选择我愿意复活我那个年轻时候的身体？啊，可能每个人都有点征战了啊，你可能会去想，不知道怎么选。反正我知道，对我来说也挺难选的，啊，因为如果复活的身体是老了的身体呢，反正整天就是这里疼那里痒啊，况且有时候想吃点好的嘛，还怕三高。那复活的身体是不是就是好呢？那反正我那个时候的那个样子，反正如果我儿子说的对的话，那时候更丑啊。所以如果是这样一个，他可能复活的并不是那么让你觉得美好的时候，那我还要不要那个身体的复活呢？啊，这可能就有点为难。那当你处在一个为难的状态的时候，大概你就谈不上你会再盼望他。当然哈，这里面其实有比丑俊也有比健康更重要的事情，那就是那个复活的身体，它是还带着我们现在的缺乏、污秽和羞耻呢，还是保证是让你没有缺憾的充满恩典、圣洁和荣耀呢？如果我们不知道这一点，我们不知道将来神要给我们复活的身体是个什么样的身体，那这个就正像这个保罗所说的啊，保罗说你们啊真是无知的人啊，这是翻译，原文更直接，原文保罗说你们真是笨啊。那我们也不要觉得难过啊，因为在这个点上我们真的是笨，我们真的是无知。其实也不只是我们，当时的世界上所有的人，他们在这件事情上都是无知的。只有使徒和先知将从神而来的开启智慧啊，可以带给我们，让我们从一个完全不同于我们去思想的那个角度去看将来的身体复活到底是怎么样一回事。第一个看见，复活的身体其实它不是好和坏的区别，它不是美和丑的区别，它本质的是属天的和属土的，或者说属地的区别。那关于身体的复活，那实在是一件我们完全啊没有看见过的事情，我们无从想象。其实我们的神呢，他也明白啊我们的有限和难处，所以神就会借着我们现在的眼睛，我们能看见的那些事物、那些景象啊，来给我们一个启发式的教学啊，启发式的教学。这个就像尼哥底母当年，他不明白重生是怎么实现的啊，他就想不明白，难道那是要回到妈妈的肚腹里面啊，再生出来一遍吗？啊，那时候耶稣就借着风的比喻啊，讲风是随着意思吹，你不晓得从哪里来，从到哪里去，但是你可以听见风的声音，你可以看见风工作的果效啊，他就以此啊来解释圣灵他是如何在我们中间来做成那个重生的工作。好，这种教学法啊，保罗呢他也是如此效法基督的教导，所以在37节，就我们读的这一段经文的前面的一段，在37到41节，保罗也是先带领我们去看一个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最普通的东西啊，就是各种谷物啊，各种那个粮食啊，粮食谷物啊，啊这各种谷物的种子，他说你先去看它，看这些种子，不同的种子，它还都有不同的形状。然后你把这些不同形状的种子，你把它种在地里面，好，等它再从地里长出来的时候，它还是 原来的那个生命吗？它是同一个生命吗？啊，是的，它是那个，就是那个生命。你就是你种下去的那个种子，它长出来的就是这一棵植物啊，一一对应的。好，它是同一个生命。那你就把它拟人化啊，你如果拟人化的话，你就不会否认哈，就是说，如果你现在种下去的是个人，它再长出来的啊也是那个人的时候，那种下去的这个人和原来啊这个和你后来长出来那个人，他是同一个生命。但是长出来的形态和种下去的形态是一样的吗？不一样的，完全的改变了啊，完全的改变了。种下去的小种子长出来的是一棵植物，虽然它是同一个生命，但它的形态完全改变了。那可是你怎么去证明说你长出来的和你原来种下去的它是一个生命吗？是一回事吗？它们之间是有一个直接的联系吗？要证明它也很简单，因为你种下去的如果是麦子的种子，它长出来的就是麦子啊，你如果种下去的是高粱的种子，长出来的就是高粱。麦子的种子和高粱的种子它的形态是不一样的，当它们种下去再从地里长出来的时候，长出来的麦子和高粱的形态它也是不一样的。但是虽然有这些不一样，但是它又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共同的特点都是经过一个埋进土里面再长出来的过程，虽然它是同一个生命，但是埋进去的和长出来的它们已经是完全不同的生命的样式。好，那么你能说既然它们都是一个生命，它也没有什么区别吗？啊，不会，它们之间的差别可大了。它们的差别其实不只是一个你所看见的表面形态的不同啊。为了解释这一点，保罗就又带我们去观察另外一件事情啊。他说地上呢有各种各样的生物啊，在这些生物里面人和动物是不一样的，鸟和鱼也是不一样的啊。但是不管它们有多么样的不一样，但是它们有一样是一样的啊，这是一样的一样是什么呢？那就是他们都是活在地上。好，那你现在再去看天上啊，天上也有不同的形体，有太阳，有月亮，有星星，他们的形态光芒也各不相同，但是他们也有一点是一样的，他们一样的那一点就是他们都在天上。因为他们都在天上，所以他们的荣光和地上各种事物的荣光它就是完全不一样的，那根本的不同就是我们所说的一个在地上一个在天上。好，那同一个生命经过死亡会呈现出不同的新的一个形态，那不同的物体因为一个在地上一个在天上，他们的荣光也就有本质的不同。好，讲完了这两件事情，讲完了对这两种事情的两类事情的观察，现在保罗就把这两件事情把它不同的表现的特质把它合在一件事情上说，它就合在死人如何身体复活上，把它并起来啊，来给我们解释。15:42-44，死人复活也是这样啊，冒号就讲为什么是这样，是怎么样的呢？所种的是必朽坏的，复活的是不朽坏的。所种的是羞辱的，复活的是荣耀的。所种的是软弱的，复活的是强壮的。所种的是血气的身体，复活的是灵性的身体。若有血气的身体，也必有灵性的身体。我们都还记得哈，在哥林多会众他们提出的问题啊，35节他提那个问题叫做复活的人将以怎样的身体出现呢？ 从此开始了后面这一段的论述。其实从35节开始哈，就出现了一个词，这个词在前面关于复活的里面那么多讲了复活的时候没有提到这个词，但是就从35节开始就开始出现这个词啊，就是身体啊，身体这个词。而这个词呢，一旦开始出现，从35节一直到后面52节，在原文当中身体这个词反复出现了10次，很重要啊，我们就知道这个词很重要。因为保罗一再在强调复活，他一定是在身体里的复活啊，一定是在身体里的复活。所以如果说你架起现在和未来之间的桥梁啊，你说那个如果那个桥梁是死人复活的话，那么这个桥梁它真正的那个连接点在哪里？那个真正的连接点就在于身体，是必定要有身体的复活啊。所以这个呢，就是前面所讲的那个种子的那个生命的变化啊，在复活的人的身上的一个投射啊，一个再现。你就可以想象说，当保罗在讲到你的身体怎么样死了又复活啊，而且复活是在一个身体里面的复活的时候，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你看一个纪录片啊，那个纪录片在给你讲一个种子它怎么种进去，然后它再怎么长出来啊，当然是快进的啊，你就看种子种进去，然后一点一点破土，然后又长出一个完全新的形态，就是那一颗种子长出来的，那就是我们的死而复活，而且是在身体里面复活的一个清楚的投射。保罗说啊，在42节他特别强调死人复活也是这样啊，是怎样的呢？保罗在这里用了一系列的小排比句，都是反复使用的同一个句式，这个句式叫做他被种下，他被复活，就是用这一个同样的句式连续做了几个排比句。那他讲到种下的时候呢，他指的就是那个种子的比喻啊。那么他说他被复活，那复活强调什么？他复活强调的就是复活前后的那个对比，就是那个身体的变化，复活前的身体和复活后的身体的变化啊。那么我们看这个就是今世的身体和复活以后的身体的一系列的对比啊，这个对比就是十分鲜明的。现在的身体我们知道和复活的身体它是一个同一个生命里面的一个延续啊。我潘某人，我将来复活的是潘某人啊，李弟兄你复活以后是李弟兄啊，就是你那个生命的那个复活，不是说我复活了变成李弟兄，李弟兄复活了变成潘某人，不会的，就是你那个生命，你的同样的生命的延续，但是同样是你这同一个生命，却有了一个复活前和复活后的极大的反差。这个反差是什么？保罗说，就是羞辱的身体变成荣耀的身体，软弱的身体变成强壮的身体，活在血气中的身体变成活在灵性中的身体。当然在这里面最重要最重要的，保罗也是最先强调的，就是必然朽坏的身体变成不再朽坏的身体。那这些的变化，我们说这是一个你从外观可以看见的这个变化啊，但是真正带来这些你外观可以看见的变化的那个真正的决定性的内在原因是什么？我们大概看过那个影像啊，我们说原子弹爆炸一点嘣，那个场面十分的壮观的一个景象，但是那个是看到了一个爆炸的那么样的一个现象，但是怎么会产生这个爆炸的景象的？是里面的决定性的一个因素，就是里面发生了核聚变。好，它就那个核聚变就带来了那个外观那个影像的那个壮观的大爆炸。那同样的，当我们看见我们的身体复活的身体有了这么一系列的刚才保罗所形容的那种极为反差很鲜明的那种变化的时候，其实里面也有一个根本性的原因，或者是 这个动因在里面。那个原因，那个动因是什么？是属血气的变成了属灵的，属地的变成了属天的，所以它就带来了你外在的那一系列的你可见的那些变化。15章45到49节，经上也是这样记着说，首先的人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末后的亚当成了叫人活的灵，但属灵的不在先，属血气的在先，以后才有属灵的。头一个人是出于地，乃属土，第二个人是出于天。那属土的怎样，凡属土的也就怎样，属天的怎样，凡属天的也就怎样。我们既有属土的形状，将来我们也必有属天的形状。那这一段经文啊很有名，后来在有很多的在神学方面有更多钻研的人哈，就是他把这一段来作为在神学研究当中的叫基督论啊，或者人论啊，基督论啊，人论啊，他就把这个作为对比，作为一个重要的依据，以这段经文啊，所以就让这一段经文更加有名。那我们呢啊，在神学上有很多学习的弟兄姐妹大概知道啊，你是一个，今天我们主日学还提到过啊，一个系统神学。那么在系统神学的一个架构的里面有很多啊，神论、基督论、圣灵论、人论、末世论、救恩论啊，这等等，这很多的内容。那这些方面学习都可以帮助我们对信仰有更多的了解。但是在这个地方，保罗给这些哥林多信徒的教导的时候呢，他不是在给他们上神学院的系统神学的课程。其实保罗在这个地方，他就是给当时那些对于身体的复活没有一个正确认识的那些信徒，去给他们上一堂的叫基要真理的课程。所以我们现在的弟兄姐妹，我们对于这个复活的事情，你不要觉得哎，这是一个神学问题啊，这个太深奥了啊，对于我们来说信徒不需要。不是的，这是保罗把它作为基要真理啊，就是作为基督徒你必须要明白身体的复活的道理。好，其实在这个地方保罗他一直在关注要让信徒明白的，其实他就是在回答那一个问题，就是你复活的时候到底是带着一个什么样的身体。保罗透过前面的反复的比喻啊，最后通过我们的始祖的亚当啊，也就是那个经文里面说的第一个人啊，亚当，来说明我们现在在今世的这个身体是和亚当是一样的啊，是叫做属血气的，是不完美的，是带着各种丑陋的、软弱的，是一定会死的，是一定会朽坏的。那么同时和这个形成一个鲜明对比的，就是叫做末后的人，叫做基督。那他的复活的身体啊，圣经说是我们所有复活的人的初熟的果子啊，那个身体不是属血气的，是属灵性的，是完美的，没有任何的身体软弱，也是不会再死，不会朽坏的。好，那么我们这些属基督的人复活的身体，保罗说也是和基督复活的身体一样。你看不见你将来复活的身体是什么样吗？但是在当时保罗在前面反复讲过，多少人都看见过基督复活的身体，保罗就告诉他们，你将来复活的身体就和你看见的基督复活的身体一样，所以你就应该看见了你将来的复活的身体是什么样子的。可见保罗在这个地方这一段里面啊，他给告诉我们一个最基本的或者是很简单的一个道理，他就说基督的复活是我们生命复活的根基，那我基督的复活也同样是我们身体复活的样板。你看见了样板，你就看见了自己。所以我们如何在现在我们在地上的身体，我们和亚当一样啊，这都是属土的，那么保罗就告诉我们，我们将来复活的身体就是和基督一样啊，是属天的。你现在怎么样是和亚当一样， 你将来复活的身体就怎么样，和基督是一样的。那么我们是如何进入到那个属灵的、那个属天的复活的身体的呢？啊，那一定是在我们现在的身体死了以后啊。但这个前提条件是，如果在我们活着的时候，基督还没有再来的话啊。好，那我们这些人，其实也包括当时他们那些人，我们见过或者听说过死人是如何要在救主再次降临的时候从死里复活吗？有人听说过吗？有人见过吗？没有，都没见过。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再来的那个时刻还没有到，而且呢，神也没有和我们明确说过，以前啊，以前没明确说过。所以对于我们人来说，我们是在各个世代，我们在各种信仰，甚至在很多的人的当中，包括那些你都不能谈叫做信仰，你只是一种文化的那些当中，其实很多人对于将来的复活也好，永生也好，他们可能都有一些模糊的概念啊，也都有一些盼望，但是到底如何实现那个复活永生的盼望，其实都是靠猜的啊，都是在靠猜的。只有在耶稣道成肉身为我们完成这个救赎的大功之后，那神呢，他就使用使徒所传达的启示，就把死里复活的那个奥秘就完全向我们揭开了。而这个奥秘最清楚的展现，就是我们这些属神的人要在基督里的，在身体里的复活。15:50-53，弟兄们，我告诉你们说，血肉之体不能承受神的国，必朽坏的不能承受不朽坏的。我如今把一件奥秘的事告诉你们，我们不是都要睡觉，乃是都要改变，就在一霎时，眨眼之间，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因号筒要响，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我们也要改变，这必朽坏的总要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总要变成不死的。所以保罗在这个地方把身体的复活它所包含的两个层面啊，就告诉我们，第一个层面是身体复活当中的从死到活，它是一个转化。那为什么必须要有这个转化呢？保罗就说，因为你血肉之躯是不能够承受神的国的，那个必朽坏的那个身体是不能够承受不朽坏的生命的啊，也就是说我们现今的身体我们都是由血肉组成的啊，所以就会受到软弱，受到朽坏，受到死的辖制，和未来神要赐给我们的那个永恒的生命，其实这两者之间它是不能匹配的，所以它中间就必须要有一个转化，要转化成像耶稣基督的属天的形状啊。也因为是有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原因，所以不只是啊说死去的人，即使是一名基督徒还在活着的时候，我们就迎来了耶稣基督的再来的那个时刻，那我们的身体也一定要发生这样的转化啊。不是说你那个时候你如果还活着，你现在的身体崩，你就无缝连接，原模原样了，你就转到那个时候的身体吗？不会的，他也要和那些死去的人的身体在一个新的身体里面复活一样，你即使是一个活着的身体，如果在那个时刻你也必须要转化啊，说在那一刻你都要转变，要转变成一个可以承受啊永恒的国的那样的一个形态。好，这是第一个奥秘的第一个层面，必须要有一个这样的转化。好，第二个层面就是这个转化的发生是在基督再来的号筒吹响的时候，是在一瞬间发生的。一瞬间是多长时间？不知道。我想那个几乎啊，或者说它就应该啊，就是一瞬间啊，立即的发生的啊。所以这个不像我们要去做一个整容手术啊，一定要经过一个步骤啊，一点一点来啊，要经历那样的过程。 这个转变的过程应该就是像神在创造天地时候的一样，说有就有，命立就立。死去的人是如此，如果在那个时候还活着的基督徒信徒也是如此。那这个真是太奇妙了，不知道我们将来会是在哪一种的状态当中，我们来亲身经历这样一个奇妙的转化。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我们每一个属主的人必定在将来会经历这样的奇妙的转化。那看到这些保罗跟我们说的经文，其实我们也面临一个挑战，从来都没有看见过，从来都没有听说过，更不用说你也肯定是从来都没有经历过。那么我们怎么能够相信那这样的事一定会这样发生呢？其实这一点就再次的提醒我们信心的功用。信心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要知道，我们举一个例子，像当年的挪亚，神说将来要有大洪水淹没整个世界，神不是只给挪亚说了这个悄悄话的，其实他也透过挪亚把这件事情告诉了当时的世界所有的人。但是对于当时的人来说，不要说你跟他说要有大洪水，谁知道洪水是怎么回事，没人见过，甚至那个时候的人连下雨他都不知道，他们没见过，他没下过雨。所以当时的人他们说，这个我们没有办法去相信神的话，挪亚也没见过，挪亚和当时所有的人的经历都是一样的。但是不一样的地方是挪亚他对神的话的信心，因为他有这样的信心，他就把那个谁也没有见过的那个事情，就他就相信神把他那个没有见过的事情就把他带到他的眼前，挪亚就好像看见这个事情在他眼前发生一样，他就相信了。所以这个就是神也是透过信心把那个以前没有人知道的见过的奥秘，就是属基督的人会在身体里面如何复活那个事实，神是透过信心把那件将来的事带到你的眼前，让你就在信心的当中，你就在眼前，你看见它就在你眼前发生，你就知道，你就相信它。从前面保罗的论述啊，我们可以看到关于这个身体的复活最重要最核心的一个表达，就是神要以一个不朽坏的身体来替代我们以前会朽坏的身体。那这个最重要的特征其实也是为了满足神的最核心的那个美好的心意，就是要让我们可以在一个不会朽坏的身体的当中来承受神永远的国度，永远的与神的同在。所以这个重要的话他会反复说，所以在53节保罗又把这个事情强调了一遍，他说这必朽坏的他总要，他必须，他一定，而且他一定会变成不朽坏的。那么这个必死的呢，也总要变成不死的。那不朽坏的身体替代会朽坏的身体，那这是一个可见的物质层面的一个表现。但是就像我们刚才举的核聚变的例子啊，它反映出来的是什么？反映出来的是一个在属灵层面的一个转变，这个转变是神做的啊，是神做成的。他做成的这个转变是什么？就是不再死亡这件事情，不再死亡，他要替代，要终结必然的死亡。我们都知道死亡呢是罪的结果啊，所以当我们说你可以胜过死亡，这个就是意味着要胜过罪的捆绑和辖制，那就意味着身体的复活它不只是一个你的，只是一个你自己的身体的变化而已，它是一个对死亡对罪恶对魔鬼的全然得胜的一个宣告。 透过我们身体的复活，神宣告我已经对罪、对死亡、对魔鬼完全的得胜了。十五章的五十四到五十七节，这必朽坏的既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既变成不死的，那时经上所记死被得胜吞灭的话就应验了。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死的毒钩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感谢神，使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我们在读这一段经文，你会发现啊，这段经文它是被一个词前后串联起来的，这个词连续出现了三次，叫做得胜。核心的词就是得胜，首先是身体复活，不会朽坏的身体就替代了那个会朽坏的身体。他说这是圣经当中的预言，神的先知早就预言了这场属灵征战的结果，那个结果就是得胜要消灭死亡，得胜会打败死亡，而且不仅打败死亡，不是暂时的打败，而是永远的消灭它。然后呢，因着身体的复活，过去一直是赢家的，怎么打百战百胜的那个死亡，他就从此他不再有任何的作为，他不能再有任何的作为了。因为带来死亡的那个发动者是罪，而那个罪被彻底战胜了，是耶稣基督战胜了罪，所以耶稣基督也就战胜了死亡。所以我们因信归入耶稣基督的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在耶稣基督的里面，我们就战胜了死亡，我们也就成为了对罪、对死亡的那场属灵征战的得胜者。所以在这个地方，保罗是给我们描述了一个十分生动的画面哈，你有一点画面感啊，你去想看保罗的这一段描述，你可以看见一个属主的人，他可以充满自信，他可以充满欢欣的站在死亡的面前，你可以去挑战他，你可以去嘲笑他啊，就好像在说死亡啊，你来吧，看你还能奈我何，你能把我怎么样？你不是号称有压倒一切战无不胜的权势吗？那为什么你的权势现在在我的面前你就变成啥都不是了呢？啊，这是一个人属灵属神的人可以站在死亡面前，你就这样可以嘲笑他的。那想想看哈，其实我们人本来是什么样的人？我们本来都是软弱的人，或者是用保罗的话说，在罗马书里面说，都是因为怕死而成为罪的奴仆的人，多可怜。这样的人什么时候他敢于说我硬起腰板，我可以正面的站在得胜的地位上来去面对死亡，来去嘲笑死亡？如果有的话，我觉得那不是个疯子，那就是个傻子，因为你不可能嘛。当然你看我们从小的时候哈，我们读过很多那些大义凛然的那些面对死亡的事迹啊，不管是炸药包也好，还是机枪眼也好，好像很厉害啊。可是呢，其实那都是自己认为或者自己说我不怕你，但是你说我不怕死亡，并不等于你能够战胜死亡。其实你再怎么说你不怕死亡，最终你都不能战胜死亡啊！我们小时候啊，各种打架的时候豪言壮语啊，你可以讲很多啊，你可以说我不怕死，过二十年老子又是一条好汉啊！你比我那么厉害的，你就是小孩小朋友啊。那时候打架啊，我们特别是大概我们小男孩那时候都会和别人打架，打架嘛有两个结果，你很可能打赢了，可能打不赢，打不赢怎么办？跑啊啊！但跑的时候嘴上能不能说我打不过你，我跑啊？不会的，嘴上不会那么说的，一边说你等着啊，你等着，有本事你上来，人家上不来，因为你跑得比他还快啊。
要不就是你等着，下次我就不客气了，我绝对饶不了你。你说那是真的说我下次我饶不了你吗？其实那个意思是说这次你就饶了我吧。其实这个事情就是这样，我们也可以说我不怕死，但是你再不怕，你就是嘴硬，实际上你毕竟还是要接受死亡的权势对你的掌管，你并不能改变这个事实。不怕死，你再不怕死就是嘴硬。但是当你的身体真的可以在耶稣基督里面复活的时候，那个可是实实在在的向死亡夸胜，因为罪的毒钩再也勾不住我，死亡的权势再也不能拘禁我，在基督里我复活了。所以我们就要向我们的神献上由衷的赞美，感谢神使我们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胜。所以得胜的这个过程，我们每个人都希望自己得胜。那得胜是什么样的一个得胜？是基督首先从死里复活，然后他的再来也带来我们身体的复活，然后使我们会朽坏的身体转化成不能朽坏的身体，那这个结果就永远消灭了死亡啊！这是得胜的彰显，也是我们与主一起得胜的确据。那么神的奥秘他如此的向我们打开，让我们知道了神要给我们最终带来的那个结局是为了什么，是让我们现在从此可以放心的吃喝，就此躺平，我就等待那一天的到来吗？那一天是一定会到来的，但是在躺平当中是等不来这一天的。神给我们的吩咐是15:58，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所以啊，要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你们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啊，不是徒然的。神吩咐我们就是知道了这样的一个身体的复活，我们就可以在信心里面有一个真实的对身体的复活的盼望。那有这个盼望就不是躺平，而是要劳苦啊，要劳苦做主的工。做主的工是什么？做主的工就是传扬福音，做基督复活，做我们也要与基督一起复活的见证。福音就是关于在基督里面复活战胜罪和死亡的一个好消息。我们看在15的开始，关于讲复活这件事情的开始的时候，保罗其实就把复活的事情，对复活这件事的理解和福音之间的挂起钩来啊。当时呢，保罗就说，你们如果不相信复活，你们所谓的相信福音就是徒然的相信。好，那现在到了15的结尾，保罗就又回应到他一开始的那个论述，告诉我们因为我们在从死里复活的根基上能够站立得住，我们为主做工，我们传扬复活的福音，那么我们所信的，我们所传的就一定不会是突然的，就一定不会是突然的。今天是感恩节，那感恩节的设立呢，就是提醒人们要感恩。对于基督徒来说啊，感恩呢，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生命品格。一个不知道感恩的人，没有办法真正建立起基督徒的生命品格。我们基督徒应当为什么感恩呢？保罗说，其实蛮简单，有衣有食就当知足啊。能够做到有衣有食就当知足的人，在物质生活方面他一定是会有很高的幸福指数，特别是当到了我们这把年龄，我们的胃口啊，我们的体型都已经不那么给力的时候，其实我们可能会变得更容易一点的来接受这样的幸福。而其实神除了给我们所有这些生活的供应可以让我们因为有衣有食就当知足的时候，其实更重要的 神还给我们生命的需要。我们的生命需要什么？当我们讲到一个最根本的生命需要，其实生命那个最根本的生命需要是什么？就是生命本身的延续，并且你盼望它是永远的延续。神应许属他的儿女一定会有永远的生命，那那样的生命它不是存在于我们现在的这个可朽坏的身体当中，而是要存在于那个被神转化成永远不朽坏的身体的当中。所以要感谢神的恩典，在这样的感恩当中，在这样真实的盼望的当中，我们基督的每一天，我们基督徒啊，我们的每一天都是在过感恩节啊。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要献上我们的感恩，因为你所赐给我们的不仅是现在的一切的需要，你也赐给我们永远同在一个你所赐给我们的复活的身体当中，主要让我们可以与你同在。感谢神啊，话语的你话语的教导也要让我们提醒我们要在我们的信心的当中来相信他，让他成为一个真实的盼望，在这个真实的盼望当中引领我们在这个当今世界所当走的一切的路，来献上我们一切的侍奉。我们感谢你，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